我们不生上帝，我们感谢我们三年的恩典。现在我感谢主帮你所唱的，他们在一些试验在痛苦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如何应付，但谢谢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无法起来，也谢谢你也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在我们奔走人生道路，在迷失在这世界黄旅当中，谢谢你，你的信息进到我的心中，圣灵可以引导我们走我们当初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只要信你说，我们既可以靠着你的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年日，你的恩典是活着的丰富，你的智慧是活着的难以切入，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迷失了方向。所以主耶稣，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不但求你赦免我们过去的罪恶，我们更是求你再次苏醒我们的灵命，让我们从跌倒的地方懂得靠着你的恩典再次爬起来，让我们重新再次有能力奔跑前面我们当奔跑的道路，因为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主耶稣，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等候你的话语在这发出亮光来光照我们，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不是听到人的声音，乃是听到你自己的回声；不是看见人的作为，乃是看见你自己的荣耀。要目中我们，让你得中我们，也好让我们可以得中你。我们恭敬把这个时间阳光叫做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你要痊愈吗？当我知道这个话语的时候，第一次我觉得很奇怪。圣经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耶稣看见，耶稣明白，这个人躺在那里三十半个时间，谁病了这么许久的年日不想痊愈呢？假如这个病了三十半年的人不想痊愈的话，他不可能在第四大旁边等候他的医治。所以我想，耶稣这一句话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座，好像是不合情理，好像是反常。但我们假如仔细在那里去教会自己去思考的时候，我发觉里面呢有更深的意义来教导我们这一群跟随主的人，不但对那些不信服的人做一个要求，也是对我们这个已经在主面前信主有好多年的信徒们，我们应该听到的一个信息。你要痊愈吗？这段故事我们大家很熟悉，我不再都讲了。我谢谢这个江弟兄今天特地把第四节跳过去，因为第四节本来不在原来的福音里面，后来呢慢慢传说是有天使下来搅动池子的水，池水动的时候，一个跳下去的人就可以得医治。其实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我发觉原来这个毕斯大池底下有一个水泉温泉。那么一段时间定期的时间里面，这个泉水呢从底下冒出来上去。所以当泉水冒出来的时候呢，湖水湖面就跟转动了。那么所以犹太人认为说呢，这个一定是天使在那里搅动这个池水。那么他们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发觉呢，这个池泉水喷出来的呢是带一些硫磺性的一些这个性质可以抑制一些疾病。我们很多人现在也相信了，你都跑到那里温泉去，跑到那里埃斯那里去，他的这个 blue lagoon， 他说那个 thermal water 可以抑制各样的疾病。那么总之呢，你世界本来没有，后来呢因为根据遗传迷信，就把这几件呢也加上去了。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反正呢我们这一些故事呢我们听了很多人，对不对呢？我们听到那里说呢，耶稣看见他，耶稣 就知道耶稣就为他，那么这表示说呢，耶稣基督真诚的爱，他知道那个痛苦，他关心我们的软弱，他跟我们的交通，希望呢这个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帮助。这个我们听了很多，我不再多讲了。然后一些传道人也从这段经文里面调动一些功课，他说这个病人病了38年，他说38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是个蛮长的时间。那么根据约翰后来所讲的，这个人大概是40几岁的样子。那么假如他是40岁的话，病了38年，在平台2岁开始就躺在普遍十遍里待过这种病，很长的时间。他说这个38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38里面有很多属于的教训。他说呢，3是一表着上帝的数目，那么8呢是一表着福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有人就在那里讲说呢，这个病人病了38年，换句话说，只有上帝才可以给他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也听过了，还有人说呢，这个38是5×7加上，对不对？5×7=35加上等于38。他说5呢是代表神的恩典，7呢是代表完全，神的数目神的完全。那么3当然是代表上帝的数目。对，他们这么讲，就认为说呢，只有上帝的恩典才使人能够完全。很有意思，是不是的？我想我们这些都听过的，我想其中也说了不少的功课。不过我想，假如我们这样再去这个饶文这次来去解释这个经文，很多时候我们会误入歧途，不了解真正圣经的含义在哪里。所以我的看法认为说呢，我们不应该从这个字面的解释来看这段经文。对，有人说呢，这段经文表示说的什么呢？大家在耶路撒冷，上帝创造世界是美丽的，但是在美丽的世界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罪人，充满了许多的病人，有些腿的、血气孤干的、软弱的。对这些解释我不反对，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特殊和看法，只要我们从其中体会到神的心意，我想呢，对我们灵性多多少少会有些帮助。但是我今天早上我想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带各位去看这段经文。我发觉这段经文呢比字面上的解释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很多的神迹，水跟酒，很多神迹。但是约翰只记载3个耶稣医治病人的事迹，很奇怪。马太讲和耶稣讲道的时候，出来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拥护耶稣，那么到处有病人跟着他。反正他到那里看见许多病人，他心里就充满了怜悯，医治各样的疾病。但是很奇怪，约翰福音却偏偏单单写这3样医治了人的神迹。第一样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讲到这个大臣的儿子病了，大臣派人去叫耶稣，告诉他说：“我的儿子病得要死了，你下来医治我。”耶稣说：“你的孩子好了，回去吧。”孩子就好了，这是第一样，约翰福音第4章。那么第二个医治病人就是在马约翰福音第5章，第10大池旁边的38年的病人。那么第三个，单单到了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病人，在耶利哥城前面，他说大卫之孙可怜我，耶稣就医治他生来是瞎眼的，这是3个病人。我就在思想，为什么约翰单单写这几样，为什么不写拉撒路，不写这个医治其他病人的事情呢？我写这3样。那么到了23， 哪里是给我的答案？他说记载这些神迹为的是要叫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应信他，我们得到生命。所以我的看见认为是说，约翰记载这些事迹的典故，不是告诉我们耶稣有足够的恩典能力可以医治这38年的病人。我的看法认为是说呢，这38年的病人一定是有其中的功课可以教训我们，是我们从这个人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作为，是我们信他是神的儿子。对，这是我的终点的看法，这是第一样我的看见。第二样我看见什么呢？因为注意到耶稣那里一切急得不了，耶稣就进了上去，那里一个羊人，那里羊门旁边一个祭司大臣，这引起我的兴趣，为什么这个门叫做羊门？所以我就到印度那里寻找一些资料，就发觉原来什么呢，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命令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进行拜神，但是每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空手见我，要带祭物献上给上帝啊。所以接下来呢，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买了羊，买了这些鸽子，买了这些牲畜，带到圣殿里面去，那么给祭司在那里宰杀，有了献祭当做燔祭，献祭给上帝，来取上帝的赦免。那么这是他们的规矩。但是呢，献上的祭物，上帝的要求，在利未记也好，在本圣经的要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你们所献上的祭物不可有残疾，要圣洁。那么这是犹太人对这个圣洁的观念非常的清楚，而且根深蒂固，不敢触犯。所以呢，当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家乡长途跋涉，经过遥远的路程来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么路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沥青路，把这个什么那么干净，他们是有的是泥路。要的是山路、石头路，那么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沾满了许多的尘埃、污秽、肮脏。那么所以那里的人，祭司他们这些在耶路撒冷管圣殿的人，就预备了一个池子，那么预备一个门、一个入口处，那么在入口处呢，就是给这些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人。带着他们的信徒要经耶路撒冷，要经过这个门，那么这个门叫做羊门。那么这个羊门到了池子的毕士大池做什么呢？一个水池是要接近他们的信徒，让信徒洗干净的。那么第二个池，毕士大那里根据考古学家发掘呢，有两个池，一个和第二个池。第二个池是为了那些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的人的祭品，所以献出一个词。另外，这些要敬拜的人，另外一个池子来洗干净他们的手脚、他们的身体等等。啊，所以看怎么样？那么第四大病人，这个38年的病人就躺在第二个池子的旁边。那么我在看见什么呢？耶稣故意要从这个羊门进去，经过羊的洁净、牲畜的洁净，再经过人的洁净，进到圣殿里面去，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耶稣来了，是要代替人罪，他是上帝的羊羔，被牵到宰杀，所以他要经过这个羊门，经过这个洁净的池，再经过第二个池。难怪耶稣说，看吧，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也看见没有？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两个经文的时候，我在那里对照，在把毕士大池38年的病人的这幅图画来参考比较的时候，我发觉那里很多的功课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不是单单医治肉体的疾病，还有更深一层的医治。还有我发觉什么呢？ 耶稣到底有潜力吗？字面上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你有潜力吗？但是也是一个其实耶稣所用的一个潜力两个字，不是单单只说肉体疾病的除掉，对不健康，而是直到生命骨干死亡以后的一个复活。耶稣到了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后来再解释这个实际，所用的实际一样，父有他的父有权柄，叫你的生命啊照样叫持续有权柄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那么用那个叫人的生命复活的那个字，用着以权以这个两个字不一样。所以呢，从这里我就可以发觉，耶稣来到世上成为神的羔羊，代替世人罪孽，不是单单要医治我们人身体的疾病，暂时解决我们人生的痛苦，最要紧的乃是我们叫我们已经死了，已经骨干，已经离开神，已经没什么盼望，像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躺在那里，他的盼望是什么呢？只有水动的时候我可以痊愈。什么时候水动？他等了三十八年，一场空，他得不到痊愈。换一句话说，只要告诉我们说，病境在世上的任何一样事情，钱财也好，地位也好，名利也好，权势也好，我们在哪里等等等，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提升我们人生的一个权利，帮助我们人生的成功，帮助我们人生的幸福和快乐，这简直是都是徒劳无功，是虚空，永远没办法可以解决。传道书讲得很清楚，人在日光之下一切劳苦都是虚假，都是空的，名义、地位、钱财、美丽，一切都是虚空，只有神才有办法使人的意志，使人的生命，使人的权利。那么这一点呢，成为我今天讲到这些背景。我不要从对，那我问你各位一句话说，到底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有信心没有？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三十八年的病人有信心没有？啊，有，有吗？假如他没信心，他不能起来，对不对？没信心，他不能割他的肉子；没信心，他不能走路，对吗？这是按照我们人字面上的看法，但是其实圣经里面的含义告诉我们，这个人根本对耶稣一点信心也没有，而且不认识耶稣。你看见没有？当他看见耶稣来到那里，问他你要痊愈吗？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的回答什么呢？没人帮助我掉下水，我怎么可以痊愈呢？不知道这个问他的是谁。或者假如他知道这是耶稣医治感染疾病是神的儿子的话，他的回答应该不是如此。他的回答说，当然了，今天你快帮助我，像下次第几站一样，对不对？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与义父的神，但是这个人不知道。他说呢，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下水，你这个问的是多余的，那你肯定帮助我把我推下水去，这是他的回答。他不认识耶稣，也不信耶稣。后来耶稣医治他，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他怎么样呢？杠起来的褥子就走了。请问不可以为对耶稣基督说一声谢谢？没有，对不对？连谢谢连恨一声都没有，连看见也没有，翻着褥子走了，对不对？没有感恩的心。还有更糟糕的，这个人后来呢，他那个日子走，那是安息的。对犹太人呢，最讨厌的安息的在这工作。那么，所以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在安息的做立法不去不许可你做的事呢？”这个说什么呢？我不晓得是那个叫我起来走的人， 告诉我贝鲁斯，我就背了。那么翻下来说，到底那人是谁呢？他说什么的，我不知道。应该解释一点，不知道就算了吧，那就晚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不如此，不但没有感恩，忘恩负义，还是什么呢？将这个将仇来报恩，啊，走了以后，找到与后来在第四世界，他在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好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以后造孽更大。”哦，他就知道原来医治我的是耶稣。那么他明明知道犹太人要找耶稣基督，要把耶稣钉死。那么现在这个人得了耶稣的医治，不但不感恩，还跑回到巴利赛人跟那些祭司长面前说：“那你知道不知道？你寻找要把他钉死罪的，我就得知道是耶稣，赶快去找他，把他钉死，出卖耶稣。”可能不可能？哦，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一切，回想我自己。多少时候，这只是我的一个图画，我人生的一个写照。耶稣爱我，耶稣救我，耶稣将许多恩典给我，但是多少时候我却忘了，不但没有感谢他，反而我做出了许许多多事令他忧伤羞愧愤怒。不但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邦人的面前，我的行事为人终于变成绊脚石，讲耶稣基督是爱我。我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一段圣经不是单单给那些不信主的人，让他们悔改信耶稣，因为耶稣有能力可以救赎他们、医治他们。那一段经文也是对我而说：我这一班已经跟随主的人，我这一班已经得到神恩典的人，我的人生是不是已经进到完全的地步，活出一个相神要我活出的生活来荣耀他？所以从这里我就思想到，我就发觉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简单的一个问题，不是从整段经文，我当然从耶稣基督的话语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我想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对你我今天已经跟随主的是的，好多年已经享受神恩典无限次无数次，他还要对我们这一班人对我们说一段句话：起来，背诵一个故事走吧。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起来，背诵一个故事走吧。第一样我看见什么？起来，这是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命令。你没发觉圣经说在耶路撒冷那里躺着许多的病人，有切腿、肋骨骨干，还有一些下眼的很多病人，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医治他们，且偏偏寻找这个已经病了38年的病人，对他一个人告诉我，你看见没有？我就发觉什么呢？感谢上帝，这是上帝自己主权的拣选。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医治谁就要医治谁。所以那一天耶稣看见这个38年病人，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写照，很好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所以耶稣就拣选他，为了叫他在神的手中成为上帝的器皿，再把他拣选。不但这是神的恩典，还是说什么呢？他拣选他，这个拣选是为了这个病人的好处吗？不是，是为了这个病人有什么长处、有什么特色吗？一点，但是是完全是因为神的爱，神爱这个人，所以拣选这个人，我们没办法去同。所以我这个呢，我就想到我自己为什么选择拣选。我讲了很多，我不再多讲。我不明白， 要比我更聪明的人，要比我更能干的人，要比我更有口才的人，要比我更有学问的人。但是神偏偏要拣选我这个软弱卑贱一无所能的人，不是为了要叫我夸口，乃是叫我在我的身上看见神，看见神的作为。那么这是第一点，我在那里所看到的，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人的缘故，神的拣选完全是因为神自己的爱的缘故。所以难怪保罗说，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乃是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还成为仇敌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而死，并不在神家上。起来不单单是表明神拣选，起来更表明是什么呢？这是神在人的身上一个追求原来或者是最终的一个人生目的。仿佛神对说，你既然是人，为什么你躺在这个地方？你既然是上帝所造的，为什么你这样可怜的情况？起来，你不应该躺在这个地方，你应该活出上帝创造你那个时候的尊严，活出人应该有的一个生活样子，应该活出那个人的生活榜样。起来，你不应该躺在这个地方。我弟兄姊妹，这也就是神今天对你对我所讲的情况。起来，既然你已经蒙上帝的拣选，你已经享受上帝的恩典，你成为属天的子民，尊贵的祭司，上帝拣选的国度，你应该起来。你不应该仍然在软弱当中，你不应该仍然在挣扎痛苦当中，你不应该在这个灰心绝望里面，应该起来。我想这是上帝从起初开始拣选人的时候，神对人的要求，神对人的，看见没有？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二章。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不讲一句话，神不是单独下一件不同命令，神说什么呢？我们要依照我们的样子和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造人。上帝花很多的心思，花很多的功夫，花很多的时间，用地上的尘土吹进人的鼻孔里面，他自己的灵气，叫他成为一个活人。所以活人做什么？不是像动物那么样的生活，不是像禽兽那么样的每一天在那里在地上爬着。No， 神说你是我的样式和我的形象，你要成为我的代表，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有你要成为上帝的代表，以上帝的差事。这是人被上帝所创造的时候，上帝提出对他的原则和对他的。但是可惜，人因为犯了罪，活得不像神，活在痛苦里面，在挣扎当中，在摸索当中，在黑暗里面打滚，与世界同谋生。看见没有？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当耶稣基督进入到了耶路撒冷，看见这些病人的时候，你既然被神所创造，你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你应该起来。你应该起来活出神的样子，你应该起来来遵循神要求，神要你获得生活的样子和品性和道德。起来，我弟兄姊妹，我们起来了，我们真的是在过去的人的里面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子吗？既然神救赎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恶，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沉迷在罪恶当中，还留恋罪恶里面的快乐，还在世界当中活着，不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和形象。起来，起来吧，起来！神不勉强，因为神从来不勉强的。起来，我们必须要对自己有一个领悟，领悟我们需要起来，记得吗？耶稣后来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用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小孩子、小儿子领受父亲的产业，丰富流溢带出去，花天酒地，然后到后来沦落到一个地步，他以猪来抢他所需要的食物，你们能够帮助他吗？他在那里挣扎，在那里活得不晓得有多长的时间，可怜痛苦， 还是有钱还是怎么样，还是就不过来。但是他师傅过来之后，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的父家，因为在我父家中有多少的可怜，有多少的不悲，是我享受不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我为什么要沦落在一个地方，成为像乞丐一样以富来强食？起来，我必须要自己。你领悟了没有？我弟兄姊妹，你不是一个废物，你不是无用之人，你是神所造，神爱你，神特地方面上人来到世上，拣选你，提名状，让你成为他的儿女，要你成为他的父辈，要你成为他的代表，要你成为他的见证。他爱你，他实在是盼望我们可以起来，活出神要我们父亲的样子。起来，起来吧！我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迷恋在最终的时间里太空苦了，应该起来，回到父的家中，活出神要父亲的样子。哦，我讲可容，起来。就起来了。是的，我们知道要起来，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对不对？要起来，这是人的一个努力。我想呢，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概念做努力，概念不起来。我活到这么长久的年龄，从来没听过一个小孩子说：“不是，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成为一个乞丐。”没有，我也没有听到一个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成为一个欧巴。那么每一个人希望成为坏人，每一个人希望我们生活在结果当中沉迷于世界火车软软，我们希望有个更美好的年轮，有更美好的前景，有更光明的前途，大家更多的盼望。但是可惜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对不对？我们立志又在说，我们在立志又在说，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在痛苦与挣扎当中，起来与跌倒当中，我们在那里活着挣扎，或者三十八年的时间，他们就整个我们的一生，对不对？这个三十八年的病人就是在看见这个图画，没办法。但是那天耶稣讲起来了，他说起来，他硬起来了，拿起一个褥子，哦，谈何容易！我刚才讲过了，这个病人。病了三十八年，那么后来约翰说，这个病人大概差不多现在四十岁了。那么，假如他四十岁病了三十八年，那么他开始到第四大时是在两岁，两岁的小孩子，你没背过他的肉体，我说没有，那一杯水恐怕还成问题。那么他躺在那里三十八年，也没有试过走一步路。被躺在那里，那么当他躺在那里躺了三十八年以后，躺着卧着睡觉，那必是他的家庭对吧？甚至要起来躺着，哦，他不对也说起来，那就现在慢慢来，起来我都还没有尝试，那我先试试抓住你的手或者拿我们栏杆，再次慢慢的起来，起来我再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走路嘛。那么这走路完了以后，我们还一段时间再背起我的肉体，要很长的时间，对不对？那是耶稣的样子。那一天，那耶稣起来，拿起你的肉体，我想了很久，到底拿起肉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要叫他拿起他的肉体？我在那想有很多，我看到很多的答案，我就觉得不太是很满意。到最后我发现有一个比较令我满意的一个答案，它是什么呢？肉质不是代表我们的看法受，肉质不是代表我们的依赖，肉质不是代表我们的依靠，肉质不是代表我们的困难。因为他说呢，假如这一切就是表示那一些的话，那么今天耶稣叫我们背起我们的肉体，就表示背起我们自己的困难。耶稣甚至没怎么讲话，背起我们的软弱，甚至也没怎么搞教训。那么在那里我就想到说什么呢？到底这个拿起你的肉体是什么呢？ 乃是表示上帝的命令带领上帝的恩典和他现在的难题。这个人三十八年内背过肉身，现在呢他说一起来以后就打击他的肉身，也不没有挣扎，也没有叹口气，也没有花九牛二虎之力，就轻而易举的背上去就走了。换句话说，什么时候神命令你，命令的背后一定随着他的恩典和他的能力在背后。神不可能把你放出去在山上来面对你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和挣扎。当神邀请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让你自己一个人去闪失，一个人去挣扎努力。什么时候神的邀请，他的恩典也是同样。什么时候神命令，他的能力要随着我们有一种走，是我们在他的命令之下，我们可以得胜有余，而且担当得胜有余，而且呢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来完成神的未完成的事。记得吗？保罗当他想到这一节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那里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人所能担当的，但在试验当中神为我们开出路，怎么可以来的。对弟兄姊妹，不要怕，什么时候神拣选，什么时候神命令你，什么时候神要求你，什么时候神差遣你，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同在要随着。记得吗？耶稣一开始怎样，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谁能做到？困难的有命令，但是耶稣说什么呢？我就与你们同在，让世界的不了。假如你这位神在我们背后成为我们的依靠，假如这个神在我们的以下成为我们的磐石，假如这个神在我们的前面成为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诗歌，你还怕什么？你为什么还在那里裹足不前，还在那里胆怯忧虑不信？那么今天的路程走吧，彰显神所赐给人的力量，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帮人成事。这是第二样，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所看见的。第一件我看见，神要我们回到我们本来神所创造我们的那个原地的计划和旨意。第二样，神应许我们他的恩典、他的同在、他的能力，要托住我们来完全神所托付给我们。大家走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走吧。哦，今天很多人享受了神的恩典，有上帝的安慰，有上帝的保守，也坐在那里不动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教会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毛病，来听到，来享受，哦，来唱诗，来祷告，很满足，很满足，到教会边心里感到平安。大家跟大家和睦在一起很高兴，但是就在停止不走了，在教会里面就没办法改出去。耶稣在对这个人说，进来走吧，你既然是好了，你现在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子，你现在有上帝支持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叫你在那里自夸自傲批评那些病人，你看你们这些还比较看见可怜可怜，你们这些人，你看没有这样，没得到上帝的爱，还上帝的爱，哎呀，可惜可惜。你说走吧，活出你人生的生活，活出你新的前途，活出你前面应该走的道，活出那荣耀上帝的见证，活出那荣耀高级上帝名的那些生活，走吧。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所缺少的。我们有享受，我们知道要起来，但是可惜我们不肯走，我们就停止在原地，以现状为满足，懂吧？好，弟兄姊妹，这三个命令到底在看什么？第二所讲的起来，背起你的路子，懂吧？不是要钱，不是体力，不是金钱，这是个命令。也是说，什么人爱我，就得跟他说我的 但是当我们遵守这个命令的背后，在这个字面的底下，我发现什么呢？要起来，要被褥子，要走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到。在底下埋葬着上帝无限的能力，埋葬着上帝无限的权柄和上帝的恩典，给托付他，让他可以把他的信心再衍生起来，再活出在他的人生生活当中。肯不肯也把你的信心把它延伸下去，肯不肯把你的信心也放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人的现实当中日常生活里付出神要我们过去的生活和神的形象来。那我最后一个故事来结束，大概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戴德森很爱中国，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若有千条生命，我不把一条留下不给中国；我若有千磅英镑，我不留下一磅不献给中国。他爱中国爱到什么样的话？那么有一天，他要离开他的家，都要到中国去，还是坐船？但是没什么人成为气氛去观察，所以那一天呢，长话短说，天不起风，所以船呢就耽搁在一个小港里面。那么这个船长开始紧张起来了，他说完了，他说假如今天不起风，我们船停泊在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小岛，我们的生命非常危险，因为这个小岛是著名的特然的小岛。那么谁怎么办呢？这个船长没办法，他不能呼天唤地叫风来就来叫去就去了，那么看呢，结果是非常的危急。所以这个船长呢，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到了，有个在船底下一个叫做戴德森，他说呢他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船长就赶快跑到底下去。他说带着身份，他说先生先生，你有要求？他什么要求？他说你看有没有，我们现在不起风，船要耽搁在一个小岛附近，那么假如我们船停在这个地方的话，夜晚来了，我们的生命非常有危险，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那么戴德森说你要救我救死我，他说你是敬畏上帝的人，你祷告吧，哼，我就祷告。他说，怎么祷告？那上帝刮风，风一来了，我们船这个船翻一身上去了，我风来了，我们就可以船可以走了。戴德森说，你信不信神可以做呢？船长说，不知道啊。那戴德森说，好了，我们祷告吧。他说趁着趁着都会听吗？大家来犹豫不决，在大家说做什么呢？算了吧，你这样不行，你就不要祷告，那我就去祷告吧。那所以大家现在就下去了，等等就到上面去了祷告。然后祷告了不久了以后，听到在底下打了，哎呀，大家大家停止不要再祷告了，我们现在已经挂了。然后风来了，你假如再祷告了，风太大的话，我们船危险，所以停止，不要再祷告了，让我们船的可以顺利开行的。啊，所以那一天，在船就顺利的离开这个小岛，开往出去了。但是，甘愿把他这个信心放在这个危机上，假如他祷告，神不听到。他在这个外邦人面前得到了无等的信服，但是戴德森也把他的信心拿来，不顾自己的面子，不顾自己的美丽是真实，他只知道上帝命令，上帝应许，上帝成全，在他祷告，没有这个信心，我也没有信心，假如有的话，你听见没有？天主起来，拿起你的肉身，走吧，不要再沉溺 不要再等候，不要再注目在不能帮助我们的事上，我们靠着神迹，过去神让我们过去的样子，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来讨神的喜悦。阿门。